好，再次的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到神的圣殿中敬拜他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由父母联想到神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不过我们教会呢把它定为这个孝亲节，就是我们不单单庆祝母亲节，我们也同时庆祝这个父亲节，这样子就一箭双雕了，大家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庆祝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别代表着活水泉基督教会祝贺每一位作为父母的，他们的身心灵安康，蒙主眷顾，侍奉有力。为什么我们需要从父母联想到神呢？我们知道父母在孩子的身上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在背后的那一位创造者，那位创造者。不然的话，有时候人家常常歌颂母亲的伟大，那父亲的伟大，而有时把神呢完完全全的忘掉了。那这是会陷入一个危险，就是人单单看到人罢了，没有看到神。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到，当在一个家庭里面母亲或者父亲去世的时候，那特别是当那个孩子呢跟那个母亲或者父亲呢是相依为命的，当其中一个家长离开世间的时候呢，他就感到很悲伤，很悲伤，以致呢他把他整个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这个双亲的身上，所以其中一个死了之后他感到很伤心。有时候呢他们甚至会有这个轻生或者自杀的这个念头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他，这个是他的一切，除了这个父母以外就没有别的这个是一个危险。我们要知道说，在这世间不单单我们要看重父母亲，我们也要思念到有一位施恩的这位神。好，所以呢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一看，当我们想到父母的时候呢，你跟我呢都要想到神。第一点，我们要想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，生命的源头。我们知道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，我们是那么样无助的，那么无能，那么呢就被产下来，感觉上好像是父母呢给了我们生命，是不是？没有父母，没有母亲的话，哪里有 baby， 哪里有婴孩？哇，父母都是母亲，特别是有那种刺向生命的这个力量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好好的思想，其实呢，生命呢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神来的，生命的源头是神来的。如果神不赐下那个生命的话，即使那个母亲怎样怀孕，她都可能有时候会流产，对不对？都不能够把胎儿产下。那生命呢是来自神的，生命是透过母亲产下来的，但是生命的源头是神。就好像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到四节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，他就是主耶稣啊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是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他里头有那个生命，他就把这个生命呢赐给人。没有神就没有生命，你休想有任何的生命。他是一切的源头，包括了生命。所以坦白说，这个进化论呢是说不通的，进化的推论呢是说 从一个无机的元素啊，变成一个有状、有生命的、一个有生命的机体。没有生命，忽然之间它变成有生命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生命的来源必须要来自一个什么？生命的赐予者，就是神本身才有能力给人生命。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呢，神把这个气呢吹在人的身体里面，他就变成有灵的这个活人了、啊，变成有灵的，就表示他里面有那个灵魂能够活动起来。不然的话，那个泥土所造的那个泥土的人就是死的一个人，不会动的，没有生气的。所以因为他赐下生命，所以人就有生命。所以我们要感谢，我们要感谢那位赐生命者。是的，我们感谢我们的父母，特别是我们的母亲，很辛辛苦苦的把这个孩子们产下，不简单的哈。你问那做母亲的那一段生产，其实在生产之前呢，你还记得她还要怀孕多少个月，至少好几个月，有些整八个月。那一段时期呢，你知道呕呕吐吐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情况，然后不简单。我问你，如果你身上如果叫你背5公斤的东西，重不重？好重啊！母亲怀疑的时候，她背多少？我看至少6、7公斤，这可能6、7公斤有哈、哦，应该是有的。有些整10公斤啊，大的话，哇，走来走去很辛苦，腰那都酸了。那么，当她要生产的时候啊，不要以为好像动物那样要生就生下来，不是的，她经过一段的这个产难啊。如果你在旁边呢、啊，你知道她多么辛苦，我不能够告诉你多么辛苦，只有他们知道。是很辛苦的，是的，他们把这个婴孩产下来，是一个生命来的，但是呢，生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要纪念那位赐生命的神。然后这个生命产下来是一个很奇妙的，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生命，你知道吗？借助两个很细小的这个细胞啊，它就在递增的这个成长中一直在增加，一直变得好几千万倍啊，变成你跟我，好几千万倍啊。那科学家也发现到，它的增长力啊，增长的这个速度啊，不是都是一样快的。开始的时期呢是很快的，到了一个时期呢，它就慢下来了。如果科学家讲啊，如果这个增长色细胞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啊，如果维持在开始那个阶段啊，你知道你跟我不再是这个体型了，我们是个大巨人，你知道吗？是个很大的巨人了吗？但这个是很奇妙的，神就是要让你保持到、啊、这个体型。而且你看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是最好，世界上最好的这个照相机，它能够控制那个光线的这个多少啊，多少能够进去你里面。当你在暗的地方呢，你的那个瞳仁呢就会扩大的。你看到那个猫啊，或在这个黑暗的时候，它的那个眼睛很亮，就是它瞳仁呢，这个孔呢变大了、哦。而且你看这个，它会自动对焦的呢，对焦的，你不用自己控制了，你要看远，它就弄得很清，看得很清楚。你近的，哎，你看得很清楚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这个奇妙。所以神呢赐给我们的生命呢，不单单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很奇妙的生命，而且是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灵魂的，有一个灵魂。这个灵魂会想到说要神，要亲近神，要亲近神。说他就从小的时候，人就会问说：我从哪里来？那你里面有科目说，我要找到。这个人生的意义，那其实答案很简单。既然神是把这个灵魂赐给人，那你要找到能够满足你的灵魂的需要的，就回去这位赐灵魂者，就是神。所以每一个人 你要找到人生的意义吗？你回到神那边去，你认识主耶稣，接受他做你的个人救主，他就是能够洗掉你的罪，你就能够跟神再一次的有这个关系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个生命虽然是由我的母亲产下，但是呢，这个生命呢不掌控在母亲或者父亲的手中了。开始的时候，父母亲好像有那种能力，好像在控制着或者说管理的这个整个孩子的这个生命啊，要他做什么，要他变成凤，要他变成龙啊，你就尽量的努力。在某一个程度可能你可以控制，但是呢其实呢这个生命呢乃是在控制前呢乃是在于神。你看一看，在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26到28节，他说他从一本啊，一本就是从一个血脉啊，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的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对了，他们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我们活到多少岁就是活到岁，你不能够长也不能够短，你什么时候出生神都知道，你什么时候也离开世界神也知道。当时间还没到的时候，什么样的危险临到的话，你还是可以逃脱，但是时间一到，一只小小的这个细菌呢就能把你弄垮了。就是这样，动作你要做一些东西吗？若不是神准许，若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不一定能够做得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时候我们讲我们要计划做一些东西，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，我要去某一个地方去旅行，但是你一定能够到那个地方吗？不然那些在飞机的忽然之间被一个飞弹射下去，就不能够抵达他们的这个终点。这是我们要知道，是神在控制你跟我的生命。而且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，就是这边所说我们是神生，因为他赐给我们生命。所以要知道母亲把我们生下，但是神是那位生命的赐予者，神也控制着我们的生命。你跟我呢都要来到神面前把自己交托。圣经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，若主愿意我才给做这个，才给做那个，若主不愿意的话，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完成。这个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就是那样脆弱的，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求神给我们看到这一点，生命在乎他。第二，我们来看叫无条件的爱。那父母的爱呢是蛮有牺牲性的，特别是母亲。所以常常我们都看到有很多人呢作诗来歌颂母爱，母亲可以把一切都摆上。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说这个母亲跟一个孩子呢，他们就到一个有雪的一个地方呢去旅行，他们一直走，而且他们也穿着这个比较灰色的这个衣服，所以他们走的时候，忽然之间，他们听到一样声音，好像一些东西滚下来，原来是雪崩啊 ，avalanche， 雪崩，所以滚下来。他们就被雪遮掉了，但是呢他们还是能够从这个雪堆那边呢挖了出来。那由于他们穿着的衣服是比较浅色的，所以呢既然要来解救的这些人员呢，他们尝试坐飞机啊来探索 来看一看到底他们在哪里。但是很难，因为他们的衣服的颜色跟那个血的颜色呢很符合，就不容易看到他们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。然后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冰天雪地里啊，你不能够待太久的。好，我们在这边这个冷气房这边我们待久一点没有问题，是不是很舒服？但是如果你在那个冬天里面啊，你待一下子，待如果你的衣服穿得不够，那或者你的这个身体越来越冷下去的时候呢，你会被冻死的。所以怎么样，这两个母女呢就要被冻死了。然后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个母亲呢就想了一个办法。那她想了什么办法呢？她就去在周围找一找，她找到一个什么一片石头，我们叫岩石，她就把它当作一只刀，然后她就切她的这个动脉 artery 动脉，然后让它血滴出来，然后就滴在那个白色的这个雪地上，也是那个雪地呢被染成一片的红色。这样呢，那些在天空在上面那些的搜查员呢，他们就可以看到，哎，对呀，那边为什么不能只有红色？终于，他们找到了这个母女，但是呢，很可惜，那母亲呢，因着她的这样子的牺牲，她就死去了，但她的女儿呢，却得救了。是的，母爱就是这么伟大。母亲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神所赋予的，是神所给予的。你知道我们人是按照什么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这牺牲的爱啊，是来自哪里呢？是来自神的。神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，所以为什么神啊，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独生爱子，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世人。他心所爱的最爱的那，他愿意舍弃，就好像母爱那样，这样的牺牲。那讲到母爱的时候，我要加上一点，由于罪的缘故啊，母亲的爱呢也有时会自私的。你知道如果你的孩子在一群的人当中，突然之间你听到说，哇，这一群人发生了意外，我问你，你所关心的是谁呢？当然是自己的这个孩子先了。他有没有事情？是啊，你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孩子啊，这个也是我知道无可厚非，这个是人之常情的。那另外一个情形我可以讲的说，如果别的孩子啊，别人的孩子表现的比你的孩子更好的，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？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？有时候呢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希望我的孩子会比对方更加好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的这个，有点我说这个自私。神呢，却是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，他爱好人，又爱歹人。你看马太福音5:45说，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造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是的，这个父神的爱呢，是一个无私的，而且是无条件的。他就是为着世人，他赐下这些，他甚至连那些有罪的人呢，他也爱。你看罗马书5:8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那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，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孩子比较乖，我们会比较疼爱他，如果那比较坏的话，当然我们是会疼爱，但是那爱呢会少了一些。但是呢，神啊，连罪人啊，他都爱，不会抛弃。也好像保罗说，在提摩太前书1:15，基督耶稣降世为人，为要拯救罪人。是的，他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，我们这些使他愤怒的人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依然的爱他们。是的，做父母的，有时候即使孩子多么坏的话， 你还是会爱他的，坦白说，你还是会爱他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即使一个孩子真的变坏了，那么真的是被判入监狱的话，你还会爱他？我相信一般上的父母呢，仍然会爱他们的，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爱。那父神也是这样，父神这样，他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罪人他也爱。那么只要我们肯谦卑来到他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接受他，他依然会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。第三点，我们从父母我们可以联想到神的什么呢？我可以联想到神的完全了解。我们知道父母啊，对孩子的一举一动呢，都有某一定程度的这个掌握与了解。那特别是当小的时候，当一个 baby 哭的时候，为什么 baby 会哭呢？为什么会哭呢？通常我们想到，哦，可能就是他饿了。然后如果有经验的父母就告诉你，不，当这个 baby 哭的时候呢，有好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可能是因着他什么？他饿，没有东西吃。第二呢，可能他感到什么？不舒服啊，肚子有风啊，或者他睡的地方呢有很湿，对不对？很湿。哦，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说他吓到啊，有些都被吓到了，有狗啊在那边突然间呼一声呢，他吓了一跳，他就开始哭了。说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们不晓得。然后说父母呢就要必须要去了解，必须要去了解的孩子是什么原因，那么从中呢给适当的这个照应。那当我们考试的时候，那父母呢也特别的关心啊，常常的慰问，也特别的注重他们的隐私，在那个时候呢给他特别的敬服，是不是啊？父母会这样做的，这是父母的对他们的了解。但同时间呢，我们又发现了有些时候呢，孩子觉得有些东西父母是不了解的，他不跟父母讲的，因为他讲说我跟你讲也没有用，你不了解我的。特别是在这个青春时期啊，他面对一些情绪的波动，他有时也会一下子就很高兴，一下子就无缘无故的，里面呢有一种那种伤感，不懂怎么样跟我父母亲讲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当你回想你有没有经过这一段时期，或者当你恋爱，当你失恋，当你失去了你所谓你的这个心中的爱人的时候，哇，你心中那种的苦楚，你敢跟你的父母亲讲？那父母亲说不了解的，他不会了解我的，不了解我这个痛苦啊！你看父母亲都没有把这事情放在眼中啊，他们以为这个只不过是年轻人的这个一种遭遇罢了，一种过渡时期啊。其实呢，在他们心中呢，他们是很在意的，很痛苦的。那也有所谓的代沟啊，一个上一辈跟下一辈呢，有时候呢也是很难交通。这一代的孩子们，他们在电脑方面，在科技方面，在这个电话通讯方面，各样他们都比上一代的来得更先进。跟父母亲讲一些 virus 啊，他们什么是 virus？ 什么叫？今天我读到一个特别的那个病毒啊，叫做 WannaCry 啊 ，WannaCry， 千万不要打开那个 WannaCry， 它会影响到这个整个这个电脑的。如果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讲，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吗？他们可能不知道，所以你就哎呀，爸爸妈妈你不了解我们的这个处境啊？为什么我们整天很喜欢打开这个手机？我们一打开的时候呢，就爱不释手了。我不明白哦，我们这一代什么东西这么特别，打开了就爱不释手了。但是他们是喜欢的不得了，甚至呢不用睡觉了，可以到两点、三点、四点都没有问题的。我们不了解，是的，父母可能不了解，但是呢，我敢跟你讲，神他能够了解你跟我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。在诗篇139篇1-3节说：“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 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哇，父母亲无法跟你常常在一起，他也不知道你的一举一动，他不知道你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。有时候你可以在父母亲面前显得很开心，其实你里面呢有很多痛苦，但是在神面前你却不能够隐藏。他知道我们所行的一切，他知道我们的什么意念，换句话说，他对我们完全的了解。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是不能够跟你的父母亲谈，你不能够跟你的好朋友谈，你不能够跟属灵的这些长辈谈，你可以来到神面前，你向他倾诉，你告诉给这位神听，他会听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向空气讲话，你向神吐露自己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苦情，一切的这个难题的话，求神引领你，求神给你开路，神会带领的。就好像我常常都讲的，有一个这个宣教师，就这个叫 John Patton， 他去到一个赤人族的地方，带着他太太一起去，那太太也怀孕了，他去了不久，他太太生产，他太太的生产的婴孩，但是这个婴孩因为那个新的环境，那个婴孩就死了。过了不久呢，他的这个太太呢也一样的离开这世界。那作为一个西方人呢，他去了一个赤人族，赤人族呢是来到东方叫热带的地方，不是走几十里啊，好远的一个地方，从 Scotland 一直大概到那个纽西兰的地方，好几千英里了，自己孤孤单单在那个荒岛上，荒岛还没有问题啊，还有赤人族在那边，你怕不怕？你孤单不孤单？我告诉你，你怕得不得了，孤单。但是他怎么讲？他说，若不是主的恩典，恐怕我已经发疯了。他常常到他的妻子的还有孩子的坟墓旁边哭，我相信他哭的时候不单单是哭，他也向神祈求，他告诉神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，为什么你会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，又让我遭遇到这么样悲惨的结局呢？神呢就透过他的话语，神就透过他的灵来安慰他。他没有亲戚，他不能够 SMS， 他不能够打电话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，他只能够透过向神倾诉，神就一一的帮助他，一一的托住他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人可能对我们不了解，父母可能对我们不了解，但是神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你。你无论在哪里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你向他倾诉，你把他交托给神，求神来引领。那这样讲，当我讲求神引领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，如果神透过你的祷告，透过你的默想，让你看到你需要做一些东西，你就应该做。但是我相信你把这事情交托给神的话，神会带领你，你不用惊慌，你不用迷惘不知所措，神会一一的引领你，因为他了解，他明白你一切的这个需要的。好了，除了我们知道从父母，我们联想到神是生命的源头，神也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神也完全的了解，还有呢，神永远的陪伴着我们。父母呢，从小到大呢，都陪伴着孩子长大，知道一个年龄，好，到一个年龄，那孩子呢就需要可能离乡背井，到别个地方去读书或者去工作公干等等。若不然的话， 孩子到了一个嫁娶的年龄啊，他就必须要自己另立家室，那么就可能要离开父母，或者呢父母因着一些原因就以事长辞，就离开了孩子。换句话说，父母呢是不能够永远陪伴着孩子的，这是我们要记得。那当我小的时候，我常常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恐惧，我有一个这样子担心啊，一种担忧。我说有一天如果我的母亲离开我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我很担心啊，当她离开我的时候呢，我好像很难活下去啊，因为我实在是太过依赖她了，我太过需要我的这个母亲。如果当时真的是我的母亲早一点离开的话，我可能在我的生命中呢会产生一个危机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到说我们的父母不会永远陪伴着我们，但是神却能够永远的陪伴着我们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把挂虑呢这样子的一个顾忌呢给除掉。因为的的确确人是无法常常陪伴着我们的，神呢他能够永远的跟随着我们，陪伴着我们。叫做圣经在诗篇94篇14节说，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也不离弃他的产业。是的，他的百姓，我们就是他的百姓。这边当然可以讲的说是以色列，我们也是他的百姓，他不会丢弃我们，他常常的跟我们在一起。也像这个希伯来书13章5到6节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哇，这一个是神所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啊，他不撇下也不丢弃的。那这个神是永永远远存在的。那当然讲不丢弃不撇下的话，你心中就有那一种的安全感。我们最怕什么？最怕人把我们丢弃。特别是当你年幼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一些孩童啊，当一些父母不要这个孩童的时候，就把他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然后就把他撇下。你想那个孩童啊，他的心情是怎么样？他一定是大哭大哭，一直在那边寻找，一直喊叫的，爸爸你在哪里，妈妈你在哪里，他心中一定是很恐惧，一直很恐慌的，因为他失去了那个他的那个可依靠的这个对象。但是神却不然，你有了神，这个神不会离弃，他永永远远的陪伴着你。只要你来信靠主耶稣，只要你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，这位神呢就永远的陪伴你。你信主那一刻，他就陪伴你，一直走这个人生的道路，直到走到人生的这个尽头的时候啊，那个也是一个人所惧怕的。来到尽头的时候，当那一天你要跟大家道别的时候，以事长辞的时候，那种的感觉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还没有来到，你也还没有来到，但是你跟我都要预备心，那一天我们要怎么样的走那一条道路。有些人因为没有主的缘故，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他害怕的不得了，就好像沃顿这个无神主义的哲学家，他说我不相信有神，但是死之前他就看到那个有个黑影越来越接近他，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怕得不得了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抵挡，没有办法拒绝，没有办法阻止，终于呢在凄惨在喊叫在痛苦当中呢离开这世界。对于信主的人却不然，信主的人记得在那个这个乞丐拿撒勒 圣经说天使把他什么接去呀、啊？天使把他接去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不离开我们。我们怎么样离开，我们不晓得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会从我们的身体呢离开，那么情形怎么样你不用担心，神陪伴着你进入那一个美好光明的地方，这是我们肯定的，我们可以有那个确切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自夸，不是我们心里的作用，不是的，是神应许说我总不离弃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所以你有什么好害怕，勇敢地面对那一天的来临。那么在永恒里我们继续的侍奉，继续的与神同在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有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，因为他与我们永远的同在。最后一点，让我们由父母呢联想到上帝的什么呢，就是要敬畏他，敬爱神。那父母啊是神在世上给孩子们的这个代表，作为这个代表，父母啊是神的这个代表来的，神给父母有这个权利啊来看顾，来养育，来教导这个孩子。那么作为孩子呢，就必须要说孝敬他们。什么叫孝敬呢、啊、你看在这边说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二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什么叫孝敬？那孝敬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你尊重，你珍惜，你重视他们。你看圣经呢很注重孝道的啊，不要以为说哦啊，基督徒是不孝的，不，圣经的这个孝道呢是从神来的，这样子的对父母的这个尊敬，我们要尊敬，要孝敬他们，这是神的教导。当然我们讲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孝敬他们，只有在这世上我们才能够孝敬。那华人有一个错的观念，一个错的观念说哦死了之后啊，我才开始说做一些东西来孝敬我的父母。坦白说，那时候已经太迟了，他已经不能够尝到，也不能感受到你任何的这个关心。你所给他的这些食物，他一点都不能够尝到；你所向他表示的关心呢，他一点都不能够感受到。所以我们最重要在世上要孝敬他们。怎么样孝敬他们呢？要好好的听他们的话。就是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父母的话，要听他们的话。在主里啊，如果是跟着主的教导，你跟我呢都要听从，而且奉养他们，陪他们。昨天呢，我刚刚一家人去参加一个丧礼啊，是参加一个姐妹她的母亲的这个丧礼。她的这个姐妹这个母亲啊，她四十多岁啊就中风了，还没有信主的。然后十年之后呢又第二次中风，然后接着下来呢她的动作呢就慢慢退化了，最后呢她需要躺在这个床上，就躺在床上。所以呢她死的时候呢是80岁，所以她躺在床上至少有二十多年，开始还没有信主。哦，她很辛苦很辛苦。但是这个姐妹呢，我发现到她很特别，她总是花时间呢陪她的母亲，她的儿女们呢也特别有爱心，在她近几年来聘请了两个女佣来照顾，日夜的照顾她的母亲。但是这个姐妹呢，她更加的付出， 他就是常常逗到他的母亲的这个欢心，常常跟他玩，他把他当成小孩子啊。我觉得我心里总是感觉他把他母亲当作是宝啊，当作是宝啊，我可以感觉到了，他不是把他当作个残废的人把他丢进老人院去，没有，他把他当作宝，跟他一起的啊、生活，一起的作乐啊，一起的作乐。那么呢，因为他的见证，他的爱心呢，后来这个母亲呢相信主耶稣。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他很苦，他心中很苦。信主之后呢，他心中有平安，他心中有喜乐，因为这个姐妹她有爱心，为她祷告，常常的陪伴她的母亲。所以她做见证说，昨天她做见证说，她母亲虽然离开世界，她心中还有那个喜乐，因为看到自己的母亲呢，在这么多的爱里面度过她的晚年。他觉得他所付出的没有白费，他所付出的就是他能够得到救恩。是的，孝敬父母呢是要有那种的付出，那种陪伴，不单单奉养，还要花时间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当然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呢，要带领他们信主。那既然父母是神的代表，我们需要尊敬他们。那么对于神本身啊，圣经教导我们要什么？要敬畏神。父母亲呢，我们要孝敬他们。那位把父母赐给我们的那位神呢，圣经教导我们要什么？要敬畏他。敬畏不是尊敬，不单单是尊敬啊，那是有对神的一种，有一种畏惧，畏惧。神不喜欢的东西我们不要做啊，不要把神当作是哦无所谓，做对做错都没有问题，不是的，神所不喜欢的东西你跟我都不要做，我们要敬畏他，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，遵从他的教导，忠心侍奉他，要爱他，因为他把一切的东西呢赐给我们。虽然我们看不到神，但是透过他所造的，透过他的照顾，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在我们生命中的。你跟我要敬畏他，要爱他，就好像这个《生命记》所记载的：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对了。就是这样，你敬畏他，按照他的话爱他，侍奉他，你的人生就会不同了。因为你不单单孝敬你的父母，你同时你敬畏那位把生命赐给你父母又赐给你的那位神。这样的一个生命呢，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父母的身上让我们联想到神的几方面。父母不是我们生命中的完全，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但在背后却有那位神。这位神你千万不可以忘记，你忘记的话，你的人生观呢就会缺少了一大部分。但是有了神，有了你的父母，好好的珍惜他们，好好的爱他们，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是一个很蒙福，一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，感谢你把父母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。然而神，我们也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把父母亲赐给我们，你也是那位把生命赐给我们的那位神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全的这个 人生观，以致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生命一切的要求，叫我们要孝敬父母，要敬畏神，也要爱我们的神。你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